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这章的题目就是南北王对立，这个征战是什么呢？南北王的战争，南王和北王战争，这个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是吧？南王北王哪里来的？那就是亚历山大，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死后，他四个将军瓜分了，四个将军当中又演变出来南王，就是埃及，北王就叙利亚，南王北王之间就是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所以这场战争实际就是争夺这个统治巴勒斯坦的一个统治权，就好像抢这块肥肉，但是神也是刻意的使他的选民经受苦难，经受考验。你是跟南方王，你还是跟北方王，你还是跟神，你还是靠神，你还是靠势力，所以这章很长，但是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诗篇第29篇10到11节告诉我们，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说了两遍。地上打仗呢，主耶稣也说民打民，国打国，是吧？打仗，这里也是南王跟美王跟北王是时战时和，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这个胜一会儿那个胜，实际呢耶和华坐着为王，至高者，他是在人类是一个什么掌权者，他是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权柄是在神的手中。还一处圣经，就诗篇33篇，听我读吧，诗篇33篇10到11节，这几节圣经就总括了，概括了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南王北王的战争。南北战争是历史上现在已经经过了，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了，不再是预言了，但在但以理的时代仍然是预言，因为他生存的时代生在巴比伦，已经是马代波斯的开头的时候，这个是在希腊帝国的时代，那么这南北征战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意思呢？诗篇33篇10节11节，请读。
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就有时候我们也想，上帝为什么把这么多的军队，是世上的万国都来打仗，有一天呢都来打仗？所以这章圣经最后就指着最后的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前面讲的南北征战，后面就是还没有应验的那一段。为什么这样？世上这么打来打去是什么意思？成就神的旨意，世上的一切是吧？什么都归于无有，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筹算了半天，天天呢扩军备战，扩军备战，表面上谈判桌子上都是和平和平，实际大家都是什么扩军扩军，在备战备战，是不是？核武器核武器，最小的国家都有核武器，这么厉害。但是什么？不能越过神的旨意。最终是什么呀？把他们招来，跑到以色列自己的这个神选民的地方，把这几个坏人这些恶人把他们招来，怎么样？最后让他们死在那里，最后呢把他们扔在哪里啊？硫磺火湖里，为神的选民伸冤，成就神的计划，这个敌基督，你不是要做王吗？你要推翻基督吗？让你推翻，你倒可以做，做几天，短暂的这个什么敌基督的国度一统天下，世间最大的独裁者就要来到，我们不怕，最后神的旨意成就，把他们都灭了，最后真正是启示录11章15节就实现了。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感谢主。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预示，当时是预示预言呢，末世的也是这个今天末世战争的一个缩影，实际在但以理时代还没有应验，400年后才应验。现在我们看第一节，但以理说，我们现在看11章的第一节，又说当马代王大尼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前面呢有些地方表面上自军没有提加百列，实际这一位使者就是加百列，加百列是神的使者之一， 是专门传达神的信息，也是给这个但以理越来越明白这个异象，他所看的异象，所以在第十一章啊，这第一节呢，也就是这个意思。使者啊，这就是说，他说，当这个时候，曾经什么呀？我曾经起来，这个我就加百列。那么前面很多地方他没有写这个加百列，实际就加百列。那查原文的结果是加百列，那么加百列是传信息，加百列几次扶住他，加百列几次摸他，扶住他，使他那个立起来，使他在异象中得以那个什么那个坚强，这都是加百列。所以这件什么意思呢？他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那就是马代波斯这个朝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前面呢第十章末一节是什么呢？你们的大军米迦勒啊怎么样来帮助我。所以可见的使者和使者之间是互相帮助，他帮助他，他帮助他。那么要点呢，现在我们要看二节到四节。二节到四节就首先让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当中南北两个王，南王北王对立局面的形成，怎么形成的？我们现在看二节开始啊，二三四，大家看二三四啊。现在我将真实啊，真的事情，确实的事情指示你。波斯王还有三王啊，所以马代完了就是波斯，是一个国家，但是是两个民族，是吧？先是马代的王大利王做王两年，接着就波斯王古列兴起。在这里告诉我们，波斯王一个一个，一共有几个？有四个王啊。所以他说波斯还有三王兴起啊。那么第四王呢很了不起，他很强盛，他富足，远胜诸王，所以他就想打仗啊。因富足嘛，所以成为强盛，他就集中大军去攻打希腊。当时希腊刚刚兴起还弱小，他想我这么强盛，我了不起，我非得把他灭了。结果呢他是被希腊帝国亚历山大所灭。结果呢这一个马代波斯这个朝代就结束了。所以你想打人，结果神不允许，结果这个朝代就完了啊，希腊帝国啊开始啊，接下来就希腊帝国啊。所以三王兴起，第四王啊据说就是那一个亚哈随鲁王，也叫做薛西一世，薛西一世啊。所以他呢企图征服希腊，结果被希腊征服，被希腊征服。所以啊，但是呢这个亚历山大呢也是什么好景不长，最兴旺的说就是他破裂的时候啊。所以这里也提到了，所以第二节说现在我将真实指示你，还有三个王波斯啊，第四个王富足，他就来嫉妒。结果第三节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就是亚历山大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啊。但是第四节你看怎么说，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你什么时候你最强盛，就是你灭亡的时候。这真的我们在世界也看见，很多人也是这样骄傲透顶，是不是啊？自己是自我膨胀啊，觉得我就是神，我就王。结果呢你兴起的时候就是破裂的时候，像天的四方分裂，就不归他的后裔治理他的权势了，就是结果就是四方嘛，就四个将军就把他分裂了，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所以这个南北两王就从这一个亚历山大以后，那个四个将军分裂以后的啊所产生的。这就是这一小段就先告诉我们南北王是互相对峙的一个形成啊，一个原因啊，就这样的形成了。那么这就到四节，现在我们开始从第五节到二十节，这是第一大段。五节到二十节讲的南北王啊怎么样多次的战争。这个多次的战争里是实战实和啊，这个里面也包括了什么？这一段五节到二十节一共有五次的征战啊。那你说多繁琐呀，我们也不要繁琐，反正这个是历史，它就记载下来了啊。当然参考书讲得更详细，我们就仅仅看这个圣经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先看什么？大家先看就是五节开始，五六啊，五到六，这是第一次的战争啊。从五节开始啊，一共呢这个南北相对峙的光景是有五次 互相打。你看看啊，五节到六节，南方王我们看这里，必强盛，他将帅众，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这就是南方王用计把女儿嫁给北方王，一说就能够胜他了，用这诡计把这个北方王给害死，是这样的目的。结果呢，失败，结果失败。所以这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南方王叫做多利买二世，曾经呢嫁女北方王，女子帮助之力存不住，后来被致死了，被交于死地。这就是这是第一次的这个战和，这一次的战争，结果呢就是被致死了，所以没有成功，就等于没成功。这是五节六节的意思。第七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次的战争，大家看第二次。但这女子的本家另生一个儿子继续做王，他就率领军队，就是他起来来报仇，为本家报仇这个在七节到九节这一段里面怎么报仇呢？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攻击攻击什么攻击一个北方王，而且得胜这是南方王得胜并将他们的神像、铸成的偶像和金银宝器通通的掳掠都掳走了，掳到了埃及，就说明埃及就是南方王就得胜了。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呢结果怎么样你不来攻我，我来攻你，所以北方王多次的逼入南方王，就来攻打南方王，却要人回本地，意思说没有胜过他。这就是第二次的战争，第二次起来报复，率军进入北方王的宝藏开头大胜把神像什么都掳去了，但数年之内呢他没有攻北方王，北方王呢倒去攻他，但是终不能得胜。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我们看十节，十节到十二节大家看十到十二，北方王又叫北方王了的二子必动干戈，召去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所以这里这张圣经就提了几次，这个军队啊，你打我打你，真是洪水泛滥。但是不要忘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这原文就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是吧？所以外面的仇恨都要归于虚空，打来打去虚空，你就是胜也不过一时胜，你还等着要败，是不是？所以实战实胜这次仍然是这样，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就十节开始洪水泛滥，你又必再去征战，知道南方王的宝藏就是他目的就要打什么打，因为北方王曾经失败了嘛，所以就去打南方王的宝藏。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说明还是南方王得胜，是吧？交付他手了，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军也必自高，他随时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这就指着南方王骄傲得不得了，你看我又胜过你了我们老旧人就是这样，下个棋我也得胜过，不胜过我就要生气，是吧？我们想说哥哥妹妹弟弟妹妹的彼此下棋，下棋也这样，我非得得胜结果你看看发怒，是吧？所以你长胜你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却不得长胜。我们人就是这样，你总有失败的时候，所以要谦卑，要谦卑。当然我们更不要像这地上的王血气之争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你军队多一点，你今天你预备好了，或者你实力强一点，是吧？你有得胜你也有失败的时候，是吧？所以到十二节这是什么？这是又一次第三次的南北征战，是吧？南北征战，这是到十二节。底下再看第四次，第四次是十三节到十六节，是第四次的征战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当然我不服气了我北方王怎么会失败呢？他就摆列更大的军队，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而来，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来要应验那异象。这个本国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以色列就在南北王当中加工当中， 所以必然有的人呢，怎么样靠这头，有人靠那头，是吧？本国的强暴人起来帮助，意思说帮助北方王要应验那个意象，实际就是来助念一样他们却要败亡，帮了半天得胜吗？没有得胜，什么败亡嘛，就表示没有得胜。十五点，北方王必来助垒攻取建国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这个说他助垒了攻击，结果南方的王站立不住，就表示这次失败了，就是选择的军兵也无力站住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面前。所以这次谁得胜啊？北方王得胜，看出来了吧？他说无人在北方王的面前站立得住，他必站在那戎美之地就是人的选民啊，犹大的地方戎美之地，用什么？用手实行毁灭这就是自己不能得胜了，结果就什么实行毁灭这次给我们看的是谁得胜了？北方王得胜了，是吧？所以怎么样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地上军队就这样，我今天得胜，我想怎么怎么着，我烧杀掳掠，我害你们，是吧？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是第四次，第四次本国的强暴人所以不要这样去倒向那边，倒向那边犹大所盼望的独立结果呢反倒失败因为你靠势力强暴人怎么他站在这头他们向着北方王，结果是失败的，是吧？所以这些个不是给我们教训吗？我们哪边也不要向着，我们今天要站在神那里，是吧？站在神的立场上。底下第五次是17节到19节，17到19，他必定义什么呀？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什么？给南方王，这不是吗？本来是南方王嫁女北方王，现在北方王嫁女南方王，也是一种计谋一种计谋。南方王嫁给大卫去，想要败坏他，这个计谋却什么成功了吗？不得成就，是不是？用这个美人计也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其后他便转回夺取了许多的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个羞辱归到他本身，应该到19节他就必转向本地的保障，却要半跌扑倒归于无有这就是这一次这个大帅军历史上是罗马军队来打仗了另外来加入了所以北方王呢被迫就签了合约了，羞辱归给他了，就签了合约了。签合约表示什么？失败了，是不是？罗马大军来了，所以他就失败了，他被转向本地的保障结果却要半跌扑倒。据说历史上说后来他在庙中被刺身亡，是不是？所以你害人你就是害己所以北方王最后就这一次的被刺身亡归于无有这到19节为止。到19节这就是第五次的战争，北方王叫做安提阿古三世，他想灭掉南方，结果被罗马的遭到罗马军队的阻止。这个罗马军队阻止是神阻止，是的，神可以使你这边失败，使那边得胜，将你嫁给南方王，结果呢企图败坏南方王，败坏埃及，结果呢失败叫做弄巧成拙女儿的和那个女儿啊和丈夫啊同一同来反对他，结果呢他就失败了，进攻许多的海岛，结果被罗马军队打败，结果转回本地，大家明白，这个庙中被刺这就接受了这一次，接受了这一次底下就应该到21节了但是当中呢又提了一件事情，就另一个王庙中被刺以后，安提阿古三世的继续者为王大家看是第几节是第20节，20节又一个人，这个人没有什么出息，他是王并不是为打败王的你看必有一个人兴起继续他做王，横征暴敛的人，这个人呢专门就是什么苛捐杂税就是来什么就是刮敛老百姓通行国中的戎美地，那就是他就是来抢掠圣殿的宝藏，这王不多几日就被灭亡所以也没有多久 据说是几年以后被人下属毒死了。那这是其中啊，又加了这么一个王啊，也是死掉。那么这就是二十节结束。下面一段我们注意是第二大段，第二大段是二十一节开始，好像是第六次的战争，但这一次呢，这个王啊，你看是谁？我们看也是历史上当然是已经结束了，但这里呢是一个卑鄙的人啊，是南北王战争当中的第六次。这个人就是指的那个第八章的小脚已经应验。啊，你看二十一节，我们现在看二十一节，应该说一直到三十五节，这场战争很激烈，特别是神的选民在这场的这个战争当中啊遭到很大的苦难、熬炼、考验。那我们看这个人是谁，就是第八章说的那个小脚，按照历史的时代啊是相符合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你看看这个人，管他叫卑鄙，就说明手段的恶劣。他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不备的时候，忽然间他巧妙的用着一种什么谄媚的方法来德国，用着一种自己的这个什么自己的权术就德国了，并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所以这个人呢，他转眼之间突然间你坦然不备，你都没想到突然间来到。你看现在不是吗，中东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哇，杀杀杀，你想到吗？这前一天我们都不知道，这一天就看见了杀杀杀，多少基督徒被杀，是不是？这也是这个卑鄙的人，管他叫卑鄙，的确你就知道多么卑鄙，手段恶劣多么的用谄媚的话就是用甜美的这个言语吧过于这样的方法双关的诈语，所以为人卑鄙诡诈他就征服了南方的王，向什么呀，他就向美帝来进军，所以他的势力大，势如洪水，就洪水代表这个军队像洪水猛兽一直不停地向前进攻，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必如此。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你看他很小，转眼间他强大，他用诡诈的办法，他收买了很多的人现在也是这样以微小的军结果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列祖和列祖之祖所未曾行的，将掳物掠物和财物上给众人，就是他收买人呢，我给你好处你就跟着我走，我杀你也杀，我让你杀谁你给我杀谁，就是这么残暴多么残暴他这一个他必来到国中极美之地，是在埃及的南部的一个战役南部的一个战役，对吧？他列祖和列祖所未曾行的他都行得出来，史无前例空前的这个残暴凶杀，你看现在不是连小孩子都杀，儿童杀杀杀，多少儿童无辜的被人杀死，好处给你，又要设计攻打保障，然而这都是暂时的，真的是暂时的，是吧？所以南北相争胜败是一时，暂时的意思他也就暂时得胜，他不能永远得胜，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来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以极大的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我也不服你，这现在不是吗，很小的国现在都向最大的国来挑战，你看那些报纸没有小的小的很小的国他来挑战，我有核武器，我导弹洲际导弹短程又是长程的，哇，叫嚣的厉害这里也是这样极大的军队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什么，这就是南王想来跟他反抗，结果也没站立得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的王，是吧？所以靠自己，你靠自己的本事靠实力再说再是靠一些权术靠一些诡计，你说你能够得胜呢，是吧？吃王善的必败坏他的军队，必被出没，而且被杀的甚多，就受到很大损失。至于这王，这二王，这二王什么意思？南王跟北王南王北王，他们心怀恶计， 同时吃什么说谎啊，计谋却不成就，因为到了定期是就了结。什么定期？神的定期，万事都有神的定期，万物都有定时，万事都有定期，表示什么？至高者，我们的神掌管一切啊，你什么时候能打仗，你什么时候你打不了啊，让你打不成功啊。这两个王啊，心怀恶计，表面还不错，心怀恶计，同席说谎什么意思？他借钱吃饭呢、高兴极了，实际里面说你骗我，我也骗你，你害我，我也害你。这真是，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是古代的事情，是吧？希腊帝国以后的这事，实际呢是今天这个末世，这个国与国、人与人打仗的一个缩影，对不对？好像预言一样。让我们看看，也不是白看，让我们要警醒。我们随时警醒啊，要警醒预备自己啊。所以南方王和北方王表面相合，内心是相抗，谁跟谁也不合，你说现在谁合是吧？所以这就是先知二七啊，再看到二八二十八节。所以这里有这么几个重点，一个是阴谋啊，来德国这个人就为人卑鄙残忍诡诈，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刚才说三世，现在四世啊，征服南王啊，他要征服南王，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啊，都败在他面前。他与南方王表面相合，实则相斗，以魏小军成为强盛，所以他骄傲起来了，骄傲得不得了啊。那么更可怕的是怎么样？下面就提到他进攻圣城，屠杀了选民八万，掳掠是四万，反对圣约，任意而行。这个我们接着看啊，二十八节，所以整个这一大段应该是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记住，这是一大段，二十一到三十五，就是这个卑鄙人上台，这个战争叫第六次的战争，第六次，二十八节，北方王又带许多的财宝回往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这什么意思？他因为什么？因为跟南方打仗，他也没打胜啊。结果怎么样？他气死了，他就怎么样？就泄气啊，泄怒啊，泄恨于神的百姓，反对圣约，就攻击神的百姓。犹太人有约呀，是吧？任意而行，回到本地。到了定期，他又返回，来到南方，又来打。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没打胜。为什么？因为集体战船啊，战船被来攻击。这个集体战船，就前面讲的罗马的军队。因为希腊帝国最后到末期的时候，什么国起来了？罗马帝国也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罗马的将军亲临对阵，所以这个战船呢来攻击他，他就上胆而回。但他怎么样？所以一个人打败仗他气死了，是吧？所以他就怎么样？恼恨圣约，任意而行，就是他来反对攻击犹太以色列啊！我打不胜了，我今天正好经过以色列嘛，因为南北嘛，他们当中以色列是夹在当中啊，他就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就联络在犹太地以色列当中有这个汉奸，我们说白了叫汉奸，是吧？他是背弃圣约的人，他偷偷跟什么跟他联络一起啊，你来好啊，我招待你，是吧？暗地里做汉奸，做什么做这个特务一样啊。三十一点，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反击。所以这个非常像将来啊，第七章前面讲第七章和第二章那个小角，就是敌基督在最后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也要如此，转眼之间不给你信仰自由，迫害犹太人的信仰。那当然了，在大战当中基督徒信主人也被杀啊，他迫害啊，他愤怒的不得了，背弃圣约啊，那联络了本地的人，本地有些人跟他好啊，被他利用啊，这一段你就看见他们是多么的残忍啊。据历史说，刚才我念的这就是进攻圣城，屠杀选民八万，掳掠了四万，而且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啊。这就是我们看三十一节，他比兴兵，这兵比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反击，先反击就表示他们的信仰了，他们就是天天要献祭，现在除掉，给你废掉，不许你啊来敬拜神，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啊，他本身就行毁坏可憎的，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们用巧言勾引，一方面迫害杀害掳掠，一方面又用巧言来勾引来诱惑他们，让他们放弃信仰。但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什么呀，出现了刚强的子民，认识神的子民是刚强行事，这个在历史上这确实是有这么个记载，是不是？是当时在犹大民族当中有一批虔诚的马克比人和西底亚人，他们先后挺身而出，维护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向前至死忠心。所以每个时代一定都有这样的人啊！你杀我，杀我也不怕，我要站住，坚持信仰，守住神的道啊！所以这样人叫做认识，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说明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投降，不屈膝，不妥协。所以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自己的，为我们的所信的神，我们要坚持到底，忠心守住。当时就有这个子民，所以这里就是叫做忠心护教，清净洁白。这些人他们是至死忠心，不肯敬拜假神。当时假神叫丢斯，与那些贪生怕死的投机分子成为强烈的对比。在选民当中有这么一些少数人叫做什么啊？投机分子，贪生怕死，整个投降，而且给他们做什么，也替他们来联络啊。所以就记载着马克比弟兄们的英烈功绩，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而且使自己清净洁白，这很要紧。你只有清净洁白，你才真正蒙神帮助，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天天要追求清净洁白啊，不能够倒向这头倒向那头，更不能够做奸细啊，去害自己的子民，去联络这些个坏人，是吧？所以神的子民在这一段里经受极大的熬炼考验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见主之前，我相信一定都有许多的考验，不同的考验。你是不是坚持信仰？你是不是认识神？认识神的子民才会刚强行事啊。所以这一句话非常要紧，就是32节啊，仇敌作恶违背圣约必用巧言勾引，但是有些人不被勾引。说你我如果信仰没有扎根，主的话没有在里面，被勾住了，被又引诱了，被厉害呀，就怎么样，给你点好处你就倒台了，你就投降了，你就妥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刚强到底，认识神的子民，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刚强行事啊，不管他们怎么样，是吧？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所以叫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敬畏主的人是智慧人，认识神呢是智慧人。认识神至大无比啊，你多么强，你不过是暂时的，神比万有都大。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被杀，是吧？那个时代也有，所以将来在最后三年半一定也是这样啊，倒在刀，而且被火焚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扶助啊，扑倒的时候烧得扶助，就是什么呀啊，就是说啊，能够什么呀，能够再刚强起来。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那这就是讨人喜欢。什么叫谄媚啊？甜言蜜语讨人喜欢啊。你没办法，你不知道路，我给你引路啊。他们在哪里，在哪里活动，他们在哪里祷告，他们在哪里读经，在哪里聚会，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什么，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啊。底下35节，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这是可怜。这是什么？本来是智慧人，本来是敬畏神的，便本来是坚持信仰的，但是也有扑倒的。所以我们不要扑倒啊，如果你信仰不扎根，扑倒坚持不住，有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啊。这个人倒了，对别人是个熬炼，看你怎么样啊。他怎么，他投降了啊，他拜拜了，你还不拜，那么对你是个熬炼呢，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就是每一次的考验总有一个阶段事就了结啊。但是你这个了结怎么了结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结局，这个了结 也可以说我们每个人要面对我们的结局。哎，到了定期，神有定期。那这个阶段就是马克比民族经受了考验，他们是刚强壮胆，在历史上写出了最美的一段啊！他们认识神，所以认识神多么要紧。什么叫认识？我们不断的读经祷告，我们对主才更认识。在苦难当中不断的经过锤炼，经过考验，我们才认识主。借着神的话我们认识主，借着圣灵我们认识主，借着苦难让我们认识主，而且叫我们能够什么受苦的精神。经过受苦人，我们就与罪断绝，认识主。所以要做智慧人，做智慧人要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就是你一直要坚持到底，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真是清净洁白，这样你才跟主亲，这样你跟主的关系才密切，这样的话你才不去被什么呀，被打倒，被诱惑，所以到35节为止，这一大段就是卑鄙的人上台南北征战呢当中的一部分选民这样遭到很大的苦难甚至于是什么光景呢？这里说的他们什么泄愤，因为他打败了嘛，北方王，这北方王就是这个卑鄙人就是安提阿克的四世什么，所以他就泄愤于圣城，恼恨圣约，污秽圣殿，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得到了犹大的奸细之助帮助，甚至于杀猪献祭，这我们在第八章已经提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小角杀猪？以色列人吃牛羊啊，猪是最污秽的呀，他把猪杀在祭坛上，杀猪献祭，把什么木星，就是一种星，也是拜他们拜拜的一种木星，安置在圣殿，不拜偶像的都被杀害，这就是当时的光景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为历史，真是神在当时时代兴起这么一些民族这些个 英雄 马克比的弟兄们英烈的攻击，因为他们经受了考验，认识神子民，刚强行事。什么叫刚强呢今天告诉我们了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是不是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你的空中的恶魔来征战，是灵界的征战，不是凭血气拿刀拿枪啊，灵力征战能够靠主得胜，那你才能够真正清净洁白，不致扑倒。有人扑倒，那为了熬炼其余的人，别人也是一个熬炼你逃到哪里去，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应该靠主天天预备我们的心，能够靠主面对，有主的话，有满有圣灵，满有主的话，主的爱充满，我们才能够面对，否则的话可以说只有使劲逃啊，到哪逃去，是不是？这个罪恶的权势真也是个天罗地网，他害你，他把这个国家追你，把那个国家追你，怎么办所以求主怜悯给我们真的认识时代的邪恶，所以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个人的结局，给我们一个美好的结局，给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复活等待着我们，而不是等待着死亡，等待着跌倒，等待着扑倒，是不是？好，现在我们看36节，36节以后这一段可以说是没有应验，35节以前是已经应验，因为它是希腊帝国的那个时候的事，南北王争战，希腊帝国的末期是但是呢你看幕后的讲的这个36节以后，我们刚才读了，他这个北王不是指的当时那个叙利亚那个当时的小角，乃是指的敌基督他的关于这方面的预言尚未应验，尚未应验因为你从这个时代可以看出来如同第七章和第二章我们读的一样，七章二章是有关系，是吧？二章那个十个脚趾头和七章的那个王的头上的十个脚是同一件事，是吧？是这么样相符合。现在我们看36节到39节，末世敌基督他有十个特性，就写在圣经上，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36节，王必任意而行，这是第一点，他什么任意而行想怎样怎样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法我就是法你自己就是法，可见的根本不认识这自高自大。第二，自高自大，第一任意而行，我们对照对照现在的人，我们也对照对照我们自己的内心，如果没有主我们也是这样。 第一，任意而行；第二，自高自大；第三是什么啊？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第三者，攻击万神之神，攻击至高者呀，胆子大不大？第三，第四，行事横动，靠邪术啊，靠邪灵啊，行事横动，直到愤怒完毕，就是说也有一定的时间。这是第几？第四、第五是什么？37点，不顾列祖的神，也不顾什么？第一是不顾列祖的神，这什么意思？所以据说根据圣经许多地方啊，相符合给我们看看，这个敌基督，这很可能很可能是什么？是犹太人。本来列祖的神是吧？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的神，是吧？独一无二的主神，他不顾这些列祖的神。也第六，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妇女所羡慕的神什么意思？末世的教会啊，很多教会已经跟什么呀？跟世俗联合，他们的神根本不是基督，他们的教会这个头也不是基督，他什么都不顾，无论何神他不顾。就第七，就是他根本没有信仰，低基督哪里有信仰？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大，不但自高自大，而且超过一切。是，我是那个什么呀？我那是个独裁者，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就这么狂。这实在是这样。你看圣经多处都提到，又自高又自大，超过一切。他第八什么？他倒要敬拜保障的神，靠军事力量的。什么叫保障神？以势力为神。我有氢弹导弹，我有超级高级。在这么远程呢，也是短程呢，是不是？敬拜宝藏的神，第八、第九，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就是他靠的是金银宝石，靠我的物质、我的势力、我有钱财，依靠财宝、财势，应该说依靠财势。这是第几啊？第九，是不是？依靠财势之物啊，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最后一点是什么？39点，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第10就是他什么呀？他利用很多人，他现在笼络很多大学生青年啊，许多优秀的人都被他利用，跟着他走啊，组织什么呀？现在叫做什么啊？新秩序、新纪元，这都是他一套，是不是？承认他的，你只要跟着他走，他就将荣耀嫁给他，他给你提高，给你多少级别，给你钱财，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用贿赂的方法，用一些手腕的方法利用一些人。这十个特点，这十个特点是谁？敌基督，即一切都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他是那一个等待要来的独裁者。所以我们认识他的特点，免得我们轻易的上当。现在很多人上当了跟他学的什么学的，有的人得了什么，得了忧郁症，一天听他的那一套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到这一章圣经这一段呢，应该到39节为止这是一段到39节再底下我们看40节，这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这个他是什么呀？这个他就是敌基督底下几个他都是敌基督，因为这一段开始和前面没有关系了再不是已经是应验的历史，而是未应验的将来这里说到末了，南方王要和他征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所以这个军队大多得不得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许多国家都跟着他走嘛好像什么洪水泛滥，洪水泛滥也势如暴风，又像狂风暴大作是吧？像暴风来到，又像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侵服进入荣美之地。现在我们已经听说了，哇，这个势力很大，要进入这选民之地，甚至要把以色列变成回教国家但是现在呢这里没有说回教就是说势力很大，强势的不能，洪水泛滥，又必进入蒙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侵服，但 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的亚门人必脱离他手。这当然不听他的。就是他当时啊短时间的控制了整个的中东，但是有些人呢不跟着他走。以东人、摩押人就是阿拉伯人啊和一大半的亚门人脱离他的手。这些我申请都要应验。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也不得脱离，就是许多国家被他攻击啊。列国这个四神界以后的这个他就是北方王，也是最后的那个低基督，也就是圣经说的受过死伤而医好的那一位，他的表演呢一直到底。所以这是谁，就是他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在帖后二章八节已经告诉我们，帖后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八节是什么，他甚至自称为神，不但是军事力量强，攻攻攻打打打，甚至自称为神啊，甚至坐在神的殿中。可见那样敌基督一出现，耶路撒冷圣殿就已经建好了，他把他殿里第一个进来的不是我们的神基督，而是这个敌基督，坐在神殿中自称为神，但是短暂的很。帖后二章八节怎么说，主耶稣要用他口中的气降临荣光把他废掉，就基督就降临了。你这么狂的人，基督降临橄榄山就灭掉他，就把他毁掉，所以我们的神是大可畏啊，大可畏啊！他便伸手攻击列国，埃及不得脱他，他便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埃及金银财宝多呀，和各样的宝物，吕底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随他。吕底亚人就是中非呀，古实人就是现在叫做埃塞俄比亚，是不是？他有好几个名字，总这就都是古实，都是南方人，南非这个非洲人呢、啊，非洲人。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就是有各方面呢，让你要横东吧，也有扰乱，他就大发联络。出去要将多人怎么样杀灭尽尽，就这个敌就最后就狂了，你打我我也打你，他就多人就被他杀灭。他便在海和荣美的山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篷，就他设立总部就在哪里，就在圣山。你看看最后到了圣山，所以他怎么坐在神殿中为王，可见呢他的总部就设立在那里了。就基督要降临的地方就是我要做王的地方，魔鬼就拦阻基督做王，拦阻 主耶稣第二次的降临，是吧？但是呢短暂的很，是吧？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并无人能帮助他，无人能帮助。这场战当中我们要补充一点，就是在以西结书啊38章39章讲到北方的王，那个是极北的那个王是谁啊，是哥哥这一大堆就是什么，实际就是俄国他要来打。所以俄国这场战争以西结书38、39讲得非常详细，也是趁着神的百姓住在无城墙无什么无门无城无墙的这么一个地方安逸享受，我们都回国了，结果怎么样，突然间就被他们袭击来抢掠，就好比以色列是个大肥肉一样来抢。真的，据说这个以色列到末后时代就是什么呀，就是发现了大量的石油，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都枯竭了，枯竭了，以色列有石油，神特别赐福，结果就来抢，最后什么失败，是的，这个38、39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在哪里呢，实际就是哈米基督都战争的一部分，最后也是灭亡，也是灭亡啊，而且这个帝都洁净，是吧？所以这一段就是说，不管是北方的那个王，就是代表这一个敌基督，也不管是俄国的这个哥哥，他的头叫哥哥，哥哥原文的意思就是王，我要做王，要抢夺，最后都是败亡。就这些野心家，这些狂妄分子打来打去，最后都到了什么？到了神的子民所在地，最后都成了坟墓。所以哈美基多顿呢，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就屠杀的山。你打我，我打你，最后怎么都被屠杀，这个山简直所有的尸首都埋在那里，所以人类这样一个结局 这就告诉我们敌基督啊，死上一毫想统一天下，但是呢啊，当哈美基督在战争的时候，基督就二次降临。所以圣经把最后一次人类的大战名字都写了。你说我们不要战惊吗？我们不要预备自己吗？啊，在什么时候啊？那就是七年大灾难的最后三年半，最激烈，而且神的子民最痛苦，受到极大的苦难逼迫，但是神眷顾他们。以后在十二章还要提，还要提，是吧？所以这章呢，到了结局就完了。你看最后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这什么意思？就说你是敌基督也好啊，你是那个俄国的那个王也好，你不管是许多附庸啊，跟着他，一切一切这些个是吧？最后结局啊，什么是结局啊？最后还有审判，死后还有审判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怎么死？你死的有价值吗？你都是死在战场，那东方两万万就两亿人呢，所以许多人真的可能就是中国人，中人最多，去做什么去？去当炮灰，是的，都死在战场。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该何等的战兢啊！人人要面对自己的结局，最后告诉你，无人帮助，谁帮你啊？是吧？最后没有人帮助啊！所以这个结局是可怕的结局。因为你是抵挡神，是抵挡万军之耶和华，抵挡神，所以你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啊？所以包括敌基督和北方的王，最后都是灭亡，全军覆没，全军覆没。所以今天你我，我们要等待神给我们的那个美好的结局是什么？更美的复活，哪怕死了也不怕，更美的复活。大家说更美的复活。所以这章圣经就告诉我们啊，神主耶和华他的筹算必定立定，他的筹算就是他预定的旨意必定成就，但世上人列国的筹算也归于虚空，没有用啊！他所思念的什么都不得成就，神的旨意必胜。那为什么让他们都去？去就送死。我们大家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六章，圣经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所以我们对预言要好好留意。第十六章，你看看列国来打仗，什么力量驱使着他？我们看十三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请读。
我用外面三个未过的灵，把神经马从龙口、兽口、并甲神之口出来，他们是魔鬼的灵，施行其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遇见真宰。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紧紧看守的衣服，免得他自身而行，叫人见他袖子的有福了。那三个伪魔
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
话叫做哈米杰多人。
这场战争啊，现在全世界小战到处都有，这里也打，那里也打，国与国打，民与民打，是吧？但是还没有整个的整体的大战。那这个大战你等待着吧，叫做哈米杰多顿。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一节，万国都来打仗，谁激动的？是神的允许。不错，神不允许什么事不会，什么那就是出乎神。但是呢，是什么背后三个污秽的灵，三个鬼魔的灵叫他们打啊？你看龙口、兽口、假先知，龙抵挡圣父，兽抵挡基督，兽就是敌基督嘛，他抵挡基督的，假先知是抵挡圣灵的。他们口中出来的是什么呀？可能讲圣经，可能他也会讲一些个仁义的话，实际什么污秽的灵，污秽的灵啊！所以污秽灵叫人打仗，污秽灵叫你行淫，污秽灵叫你行邪术，污秽灵让你什么偏邪，但污秽灵也让人打仗。甚至你看这个鬼魔的灵怎么样？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实行歧视，他行很多神迹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个君王统治者，他们做些什么呢？你知道干什么呀？他们去请教那些个行邪术的，算卦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去问卜啊，将来如何来打仗来做事。所以背后都是误会的灵。你看亚哈要去打仗，打基列的拉莫是多少啊？400个先知，什么谎言的灵，一定得胜，一定得胜，结果怎么样？结果都战死在 阵亡在亡，在什么，在战场上，是吧？说不要被误会的人，误会的人就让去打打打打，最后自己死掉啊，都覆没，是吧？所以这是一场战争啊，啊，是一群骑士让人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啊，叫他们引诱他们，到叫他们在全能者的大日，就神命定的那一天进行征战。括弧就是警戒我们，这是一个福，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啊，啊，所以随时要预备自己。像贼的意思，你不能够预测哪个贼给你通知了，哎，我要来偷你来，我来抢你来了，是不是？像贼一样，那所以警醒，看守衣服，把自己的衣服看好，就是守住我们在神面前的见证，不要赤身露体啊，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你这样的警醒守住，有见证，有真理，行在主的里面，那你才有福，不然真的有祸。所以不要跟着三个误会灵走啊，要跟着主走啊，三个鬼魔最后去打打打打，在最后啊，是屠杀他山，就尸首都堆成山了嘛啊，屠杀他山啊。所以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一场啊临界的大战。这就是你知道，现在你看这里这么热闹，那么实际背后都是误会的灵，三个误会的灵都出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是跟着圣灵走，我们跟随之主啊，一定就会在主的旨意当中得胜。神带领我们，给我们有美好的结局。